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像是两年之前了，我就是来到咱们回到咱们家里头。不认识我的话，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赵，叫赵志勇，94年到2000年我在咱们教会，我是咱们教会的会友。那么刚才超阳弟兄是吧，他说不知道怎么称呼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我，跟你说一个最好的称呼是我在河南他们这么称呼我，他说找不是，傻都不是。赵博士啥都不是，赵博士啥都不是。所以我又回到家里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老朋友， Jacko 这个头发有点白了是吧，我看到这个还有很多人很年轻，还是很好，很多老面孔，也看到很多新面孔，我觉得我很感恩。首先我在开始之前我要讲感恩的话，因为确实是从心里感恩。我曾经和小梁姊妹曾经站一下，当初我们俩在这儿还有两个孩子，孩子都很小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度过了6年很宝贵的时光。在这6年里头，在咱们这个 CDCGL 我们得到了造就，得到了栽培，也得到了鼓励，同时也得到了训练，就使得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去了奥斯汀，在那个地方开始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新的篇章。然后2007年神就开了一个门，我们两个就去了新加坡，就是我的 Gloucester 原来的公司重新又雇了我到新加坡那儿做一个什么 Tech Director。 然后就当时我们俩就想要回亚洲，然后神的带领就是去了之后呢，就进入了那个叫做The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of Singapore， 这个就是新加坡国际浸信会。到那里头去呢，那个教会一直在中国做各种各样的福音事工，两个主要的，一个是送圣经，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牧师叫 Dr. Ben Brown， 他去那儿培训教牧人员。所以有一次他在讲台上说，原来他要给他翻译的那个人不能去了，忽然的原因，他就需要一个人翻译去中国的培训，反正没人去，希望大家报名。有人就找到我说让我去，我说我从来没做过，说你去试一下嘛，这没别人去嘛，我就答应了，就试了一下。试了一下之后呢，那个 Dr. Ben Brown 他说你告诉我，告诉你个秘密。有什么秘密？他说你是全世界最棒的翻译。这有点吓人你知道吗，因为我从来没做过翻译。但是神就这么开了门，然后就后来就呼召就临到了我们，我们就辞去了新加坡的工作，就到了中国，从2010年的3月份到现在。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住在北京。就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是 CBCGL 的人，所以说我们不是客人，我们就是家里人，有人对我好点，有人对我稍微差点。谁对我最差呀？把我肚子喂这么大的那个人对我最差，他不照顾我身体健康，你看了吗？这些人，这个王若红姊妹，这个有问题。所以我很感恩，每一次回来我都特别的感恩，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可能你没有见过我们，就像咱们准备一家。当我背《使徒信经》说我信圣徒相通的时候，我真是有点感动。不论我是在哪个地方，我都感动说，家里人。我现在一闭上眼睛，我一祷告，我就想到雅族那个笑脸，对不对啊？我想，就这个，我们很多人就想到我们的那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不是说我要在大家面前要就是摆什么功劳或者是什么，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就是我和小梁，我们作为非常不配的，也没有装备好的两个人，能够在中国被神所用，能够做见到那么多的见证。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不是说我们做什么工作了，而是说我们见证了说圣灵在中国做了什么工作。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心里头都能有一个觉醒，说我现在活着不仅仅就是说我白吃干饭，我得到了主的救恩，哎呀，感谢主，你看主祝福我，我什么都好。主救我们不仅仅就是让我们什么都好，而是要用我们。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个觉醒， 所以当我们想到故乡的时候，我们说故乡中国，中国不仅仅就是有熊猫啊，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我想我们每个人想到故乡的时候，都想到故乡的那些哎呀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想回家，是不是？我们都想回家，阿门。想回家吗？我知道陈文就想回家，刚回来。我们都想回家，家是很美好的。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个卖那个红心萝卜，我山东人，红心萝卜再压梨的那个那种家的那种感觉，小小小胖孩拿着那个馒头的那个，就是很亲切的家乡的感觉。我们都想回家，为什么想回家呢？家它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家它是当看到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能为家里做什么事情？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要回家的时候是要看看那年老的父亲母亲他们什么需要。我记得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好像是都是上一个世纪了。我曾经在咱们这个教会，我和王若彤姊妹，我们一起唱过一个歌，叫《常回家看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歌，《常回家看看》。所以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汇报，说家乡，家乡的变化，家乡的需要，以及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家乡里头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说，谁不说咱家乡好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家乡，家乡首先一个特点，人多，家乡人多。这就是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有北京雍和宫的地铁站，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礼拜五晚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几乎每一个地铁站都这样。北京的人多呀，好家伙，你看着就可怕，你知道吧？北京不仅是人多，而且是灵魂空气。就在北京的大街上，中关村，中关村的街上，你就会看到这种小广告，就在地上，就在走上几十步，你都会看到一个小广告，包小姐，包小姐，灵魂空虚到一个程度，就在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我们是文明的古国，就是在那个就是黑暗的旧社会里头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公开的这么做这种事情的，不是吗？所以灵魂很空虚，整个中国就不知道在往哪个方向走。去年，那么政府他要提高人的这种爱国的情节，学雷锋日，这是每年有一天叫全国学雷锋日。去年政府花了大钱斥资拍了个电影叫青年雷锋，全国去年首映日。他说今年我们和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单位买票去看这个电影，谁都不会自己出钱买这个看这个电影，知道吗？他说今年咱们就试一试，咱不用单位买票，大家自己去买，零销售，全国138,000万人口，青年雷锋零销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首先学雷锋大家是不信的，大家如果信的话大家不会干这个事儿，对不对？肯定大家会去看，如果大家心里都想去学雷锋，那就是爆满才对呀。没有人去看，零销售。结果我们看到中国人灵魂的需要，他确实是心里有个渴望，说我到底要信点什么东西。雷锋肯定是不信了，他要信点什么？但与此同时，我要告诉大家，中国全部的大学校园里头，我可以敢说这句话，全部的大学校园，包括北京、上海这些很有名的学校，到一个三四线城市，因为中国到处都在搞这个大学城，过去的县城里头啊，现在好多大学办分校都办在县城里头，任何一个大学的校园里头都有基督徒的团体。你看到了这个灵魂的征战，在抢夺灵魂。那么我自己就经常遇到过 这种各种各样的异端，还有他们的宣教士。中国是一个福音的热土，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中国灵魂的需要。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是真正能够有永生的、有价值的，我们真正所信、我们所相信的，那么我们就要有所行动，否则的话，这个灵魂就被别人抢走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他们不知道信什么，他们就东方闪电。就在上个月，山东的招远，六个人当街打死一个女人，东方闪电的六个人当街打死一个人，没有人管，那么多人围着圈看，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拦一下说，这不要打这个，这六个人欺负一个女人吗？哪有这个道理？没有一个人伸手。灵魂的空虚，那种明哲保身的那种现象，在中国可以说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程度。灵魂的征战，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现在就是当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我最近经常有个感动，我实际上刚刚从中国完成了一个去送圣经的一个活动，每次都差不多十来天。我去了江苏、安徽和福建，我每去一个地方，我就讲一个信息：狼来了，羊要怎么办？耶稣说，我差派你们是差派羊进到狼群里头，狼今天是真正的就是来了，狼来了，羊怎么办？狼来了，羊怎么办？不要走，想不想问啊？狼来了，羊怎么办？羊喵喵叫，喵的嘣一口把你头咬吃了，完了。狼来了，羊要怎么办？跑，羊不可能跑过狼，喵喵叫也没有用。狼来了，羊要怎么办？我们要到牧人身边去，靠他的保守。我们要在教会里头得到保守，我们同时还要自己要站得住。你知道往哪跑啊？狼来了，你往哪跑啊？你得知道，你也能跑到安全的地方去啊。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对的话，你发现你跑不到对的地方的话，你就会失去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征战，就在成都，有一个人刚信主，刚刚那天礼拜天绝志，然后回家之后，就有人就找他，给他传东西。那个应该是个三俗基督那么一个异端，中国有好多异端，所以中国就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异端也非常的昌盛，各种各样的异端。在山西那边有一个人叫纪三宝，他把自己的改名改成纪三俗，救赎的俗，他叫三俗基督。所以他就那个异端的人就到他家里去了。我出去了送圣经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回来，我到他家里去给他讲圣经，想把他再拉回到教会里来。当时花了三个小时时间，我和小梁我们俩就和他坐下去，还有带他去教会的那个姊妹，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圣经，前前后后给他讲。他答应说，他说礼拜天晚上就去教会吧。我们前脚走，一端的人后脚就又去了。他们不和我们当面冲突，他不和我谈，他要拉他，他不要拉我。所以那个人就再也没有见面。所以灵魂的征战是很真实的。我在这个地方放了两张照片，这个是河南郑州的一个大学的几个传系的人，这个是福建的福州的一个大学的，就是福建福州有一个大学城，它中间有一条街叫学生街，这叫学生街，学生街那中间有一个过去宣教士建的堂叫师普堂，所以这个堂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它就是在学生堂中间。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它那个教堂就是在教堂之，就是在那个大学城大学门之外，所以有很多很多学生的工作我们可以做。争夺灵魂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必须要看到的。当狼来了时候，羊要怎么办？如果我们心里没有这个觉醒， 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那种热情，宣教的热情。我们刚才唱的歌很好，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心里头觉醒？我们来一起来，来我们念诗篇26篇，一起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口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首先我今天回到家里来，我是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就好像做了个梦的一个人一样，我就是一个做梦的人。不论我去中国是在一个很边远的一个农村的一个教会，大家坐的那个小板凳的，还是在这是在哈尔滨造的哈尔滨的哈利路亚堂，这个堂可以坐3000-4000人，很大很大的。不论是大教会、小教会、城市教会、农村教会，首先我给大家说明一下，我做的，我因为我是带着洋人们去到中国去送圣经，那些人蓝眼睛、高鼻子，他长得不一样，对不对？我不能去一些隐蔽的教会，我必须去公开的教会，而且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合法。我们会尽可能的说向当地的政府部门告诉他们说，我们有外国的友人来我们这儿送圣经了，得到他们的允许。很多地方他们是这样说，他们说反正你只要不惹事儿，他就没事儿。你只要不惹事儿，他就没事儿。反正你别给他弄得大动静，让他不好交差。他一般不管你干啥，所以我们就基本上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就去。那么，所以我们都是去一些公开的教会。但是呢，坦白的讲，我对加拿大教会也很有负担，我就当时给很多人说，我说你就告诉你们当地的加拿大教会。实际上我给大家讲，在中国的很多的地方，加拿大教会和这个公开的三自教会他们的那些领袖们之间是经常来往的，他们谁都知道是干什么的。我说你就请他们都来，反正我们是送圣经的嘛，我们都来。所以是经常有很多人这么也来，就这样我们来做工作。不论哪个地方，当你看到大家兴高采烈的来的时候，你知道咱们今天是礼拜五，是咱们固定查经的时间，咱们今天是联合聚会。我不是要说批评的话，但坦白的讲，今天礼拜五晚上大家都下班了，咱们教会平常聚会就那么些人吗？当我们去中国的时候，不论是礼拜一到礼拜天，不论是任何一天，如果当地的教会兴旺，尤其在河南、山东这兴旺的地方的时候，不论是哪一天，不论是早上起来8点钟还是晚上6点钟，教会里都是满满的人。兴旺是从每个人开始的，兴旺是从每个人的心里头开始的。所以我想我当然那些人没来的，我说话他也听不见，对不对？你来了我要批评你也不合适，是不是？你已经来了。但我们要鼓励，我们同时要弟兄姊妹要互相鼓励，是我们教会神的家要兴旺的时候，必须要从神家里的每个人开始，否则的话我们就兴旺只是一个口号。所以我们就去了，你看这就是我和我一起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洋人，各种各样的洋人，你会看到好多这种洋人的照片。我是国际基甸会送到中国去的，派到中国去的。国际基甸会你可能不知道，国际基甸会你在美国住任何的旅馆都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国际基甸会送的。国际基甸会有一个宗旨，要让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读到神的福音，都有一个机会，不是他都能信主，但都有一个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这就是因为这个使命，所以说国际基甸会在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用90多种语言去送圣经。 每年送8000万本以上的圣经，这是个很大的事工。所以我很感恩，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这个狼来的时候，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甸这个国际性的施工里头，能够带到基甸，在中国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当我们出去送圣经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就像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说的那样，他说：“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必要在我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在神所发他去的地方，凡事亨通。”如果神的话语没有能力，送圣经就是个突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既一出口，绝不突然返回。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很感恩我们去了，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就像做梦一样，我们梦到了很多事情。首先我们看到是需要，我想我们在城市里都来，从中国城市长大的人，我们很少看到这种照片了。城市里头，我们从小长大，我们去北京上海，看看大城市，北京和上海比什么纽约呀、洛杉矶啊还要繁华。当你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的时候，两边那个高楼大厦，那个玻璃，那个现代化程度，或者你走在黄浦江那个外滩上，你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那是极度的繁华的。但是中国的这个两极的这个分化是很大的。在山区的农村里头，尤其是教会，就是公开的教会，我们经常去教会的时候，到了农村，那个汽车就开着我们拐那个小道，我真佩服国内的司机，相对于国内的司机，美国的司机全都不合格。坦白的跟你讲，他们开车那个就是在那个农村那个小缝里头，就是拐进去，往往那个教会村里头如果有个教会的话，总是在那个村里头最角落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村里头那个支部书记不会给他一个好地方嘛，他会给他一个很边缘的地方，然后在那聚会。有好多山区里面的教堂都失修了，而且不仅如此，好多地方他还没有教堂。这是我记忆很深刻的一个。你看我在神房子，神房子喊的，因为后面是个大马路，经常那个，你知道国内人开车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啊？按喇叭，后面是个大马路，他开卡车呀，他开车嗡过来，然后、我跟你说，我扯个嗓子喊我也喊不过他呀，真累呀。所以，那么很多地方是没有教堂的，那么这是中国的现状的另一方面。我们在城市的时候，我们见不到这个方面，只有去了农村，我们才能看到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很困难的情况下，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那么困难，但是人的灵里的觉醒，我特别受感动的是这一个，我在西宁，然后西宁的旁边的一个县里头有一个藏区，有一个藏族的一个人，过去这个藏族这个人很坏的，坏到什么程度啊，你知道吗？他坏到一个程度，他在外面，他结婚了，他在外面找了女人，他把这个女人拿回家来，带回家里来，他要他老婆做饭给他俩吃，他们坏到这个程度，和人打架，腿是打残的，被人打残了，就这样，就是拐棍，后来信主了。他不太识中国字，就是汉字不太认识，他手抄圣经，然后有不认识的字，他就写在这个纸上，每张有一个有点文化的传道人呐、或者是谁去了之后，他就问这样一个有热心的人，他抄圣经，就是在他灵里的那种饥渴，他愿意手抄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每个人有好几本圣经的时候，家里有5本圣经以上的举一下手，我看谁家里有5本以上的圣经。我们很多人家里有好多本圣经，那么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手抄的精神？因为只有手抄了印象才深刻，就抄了你才能够每一个字你才能够都过一遍目，而不像是都一眼看过去就看过去了。这是个传道人，他应该是过去工商的， 这是河南的一个传道人。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是在四楼，他就拄着拐棍一个一个上楼。这种为主忠心服侍的这种精神，我有真的很多这种类似的照片，我只是把它放出来就是了。这个小板凳这这么高，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缠线缆的那个线，那个东西嘛，那这么高嘛，那没多高的嘛，坐在上面一坐四天三天。我刚才一坐这个椅子我感觉很舒服，一坐就啪就陷下去了，哎呀真舒服。所以我们在舒服式的环境里头长过了这么多时间之后，我们是不是灵里头还有一种感动，说我们要为主受苦。当时刚才我们唱那个歌，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不回头，现在主不让我们流血，只让我们流汗，在流汗之前我们要先流泪。如果我们不流泪，我们心里头没有觉醒，你不可能去流汗。但先不要说去流血，所以我们去了，当地的信徒很兴奋，因为有外国人来，说实话连县长都不去看他们的，这县长都不去的嘛。这些国外的这些弟兄们带着圣经，带着礼物，带着神的爱来到中间来，来看望他们。所以这些人很感动，他们不仅仅是感动，他还要制造一个声势，要让全村里的人或者镇上的人都知道说我们亲戚来了，而且我们老家来人了，我们来亲戚了。所以他们会敲锣打鼓，他们会走出去三里地，走出去很远到坟头上去敲锣打鼓的把我们迎进来。你想他一敲锣打鼓全村人都听见了，不是吧？只有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来教会。所以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欢迎国外的人，和另一个目的就是告诉全村的人都知道说老家来人了，你们要来教会。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敲锣的，打鼓的，扭秧歌的，这个吹喇叭的，反正什么样的都有。这是机会就是少数的几个。他们来的时候，因为我目前来讲在北京上海很难做这种大规模的送圣经的工作。我们差不多每个一个地方四天送1万到1万5千本，所以我平均一天就要送差不多3000左右吧，2500-3000左右，每天要送那么多。小教会根本做不到的嘛，说必须得是大教会，必须得是规模很大的。所以那么他们来的人也多。这几张照片我最感动的是底下的三张。这个老姊妹我不知道是多少岁数，我想你在农村，她因为辛苦嘛，所以她长得有点老相，她应该有70来岁吧，我想应该有了。那个腰是直不起来的，她很弯很弯的拄着个拐棍，哎呀往前走。哇，我很感动，我看她这张照片。然后这个右边的这个姊妹，这是在冬天，差不多是1月左右的时候，我记不得了，这应该是在山东的一个地方。他骑着摩托车，骑着那个就是那种摩托车嘛，农村的或者是电动车。好家伙，全副武装的，多冷的天啊，可冷了。然后他来了，这个小家伙我觉得挺可怜的，他肯定不愿意来教会，真的，他绝对不愿意来教会。我不知道是他的爷爷奶奶还是他的爸爸妈妈把他裹着就来了，冻得像小孩子，挺可怜的。我给大家看这照片，是让我们每个人看到咱们老家的人，咱们老家的人邻里的那种渴望。他们希望，他们说实在话，在中国就是穷的地方，10几块钱买本圣经也不是件难事，大家还是买得起圣经的。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辛辛苦苦的要来呢？第一，他们要在主里头，他们要和这些国外的人一起欢喜快乐。第二，他们渴望听到神的话，因为在农村的教会里头，这个讲道的那个信息是非常弱的，因为都没有什么受过神学训练的嘛，他们听不到好的道，他邻里那种渴慕。所以当我们今天咱们 CBCGL 咱们这些人每个礼拜都有很好的灵粮的供应，都有很好的主日学的老师查经班来给大家带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很满足于说这个人不行，讲的啥呀，讲的不好。我们经常会这样的，我所以知道，正因为我是其中一个。因为我们被坦白的讲教养惯了，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大家不太同意。每当我在农村，我就是在中国这个教会里的时候，因为我在城市里都很难做这个事情嘛，刚才说就是都基本是在三线、二线、三线或者四线的那种城市里头。每当我说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阿门，阿门啊，那嗓门我跟你说特别大，咱们都不行，咱们都很矜持，咱们都很有风度。所以当我们看到老家的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到神的家里来听神的道。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心说，我要到神家里来要听神的道。诗篇二十三篇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领我走义路。我们的灵魂得先苏醒了，你才有那个渴望要听话。我的灵魂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不要听话，他要睡觉。所以灵魂苏醒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大家渴望神的话语。这是在哎呀，哪儿去了 ？Hello， 我摁错了 ，OK。这是在河南的一个县，叫新野县，我记忆很清楚，因为我已经去了，我大概上百个县都已经有了。为什么记得这一张？因为那个这是一个我曾经在他们那个圣经学校里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回到他村庄里头，你看周围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他还是年轻一点的，在他家里聚会。这个小女孩不，这个姊妹她不高啊，她大概也就这么高，但是她站起来，你看到房顶吗？那个房顶大概也就这么高，很矮，就是但是这些人的那种渴望。这个老弟兄今年76岁了，叫 Larry Asgren， 奥克拉荷马的人，76岁了，白发苍苍，10个孙子孙女，他特愿意去中国，到中国去送圣经。这是在河南的商丘的一个地方，到那儿去送圣经。那一天聚会，2层的礼拜堂坐得满满的，他还有个副堂坐得满满的，院子里头见缝插针的也差不多坐满满的。那一天那个院里头差不多有4500人左右，好多人呢，大家都想拿一本圣经，有的是想自己要一本，有的想拿一本去送给别人。这老先生差点没把人给踩在地下，我就跟着把他拉倒了，拉一边去了，因为实在是我怕他，你这当时去年的时候75岁，我怕他出点事儿，你知道吧？把他拉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家渴望神的话语，不论是大的教会还是小的教会，这个就才几十个人，就是个村里头，也是很小的小村。新野是个很穷的，我想新野为什么穷啊？大概是从诸葛亮火烧新野给烧的吧，我闹不清楚，反正穷的，特穷。这是几张哈尔滨的照片。我刚才讲哈尔滨，这是另一个教堂，很大，也是很大的教堂。我忘了是在道里哪个区的。有哈尔滨人吗？有没有哈尔滨人？那一个，一个哈尔滨人。这应该是个道里的哪个地方？这是道外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教堂。那么这是在松北区，我说这个地方大概你都知道，是吧？这是松花江北边的松北这个地方，他们把松北变成一个新的开发区，所以说建好多高楼，所以这个地方要准备要拆迁。那么这个是在南岗，就是在哈尔滨医科大，我亲爱的太太就是哈尔滨医科大毕业的，就在他们学校旁边。那个教堂很小，我第一次看到这么个教堂，教堂里面能坐100人，副堂能坐700人， 副堂是在他楼后的，他们买了一个，盖了一个大概几层楼，所以副堂就是也不是什么大楼，但是在好几层吧，这大家每个副堂每一层都看电视，所以主堂只有一百来人，小到什么程度啊？十班要站在那个二层的那个后面，就是那个二层阳，就是那个二层啊，二层是十班的位置，二层十班不能上台上来，台太小了，十班只能站在后头，站在那上头，所以说他们十班的位置，抢门的地方，有很大的哈利路亚堂可以坐4500人，这个小堂只坐100来人，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一天有三堂到四堂崇拜，就靠不同的转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很多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福音兴旺，我们看到人心里的渴慕，大家要共同来兴旺主的福音。当把圣经送到人手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人他要读神的话语，他不见得读得明白，但是他希望能够得到一本圣经，能够读神的话语，就有需要很多人去给他讲解神的话语。这个老姊妹是在安徽的一个老姊妹，我忘了哪个县了，让我很感动，这是他的圣经。我很惭愧，我有好多本圣经，没有一本读成这样的。人家真是读啊，人真是读啊。我们自己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是不是也在读呢？当我们去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小女孩这个这么虔诚的在祷告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年轻的妈妈那个那么笑容灿烂的在教会里聚会，当你看到这个是马上当时是马上要去英国去留学的一个大学毕业生，他已经被英国一个学校录取了，当时我们在那儿去，你知道这是哪个地方吗？这是莫言的老家，山东高密。所以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神派我们去了，在那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个什么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很感恩，我们去了，我们见证了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看到了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这种热心，我们也看到了那个需要，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感恩不仅是看到了神的工作，因为我们看到是耶和华使被掳的人归回，这些多少人都是过去在死里头，都是在被罪捆绑住了，都是在死亡的路上飞奔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神爱中国，阿们，神爱中国，所以他没有放弃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里头，宣教士一次一次一波一波的来到中国，为了是什么？神爱中国，神要救灵魂，在神的眼里头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这就是在莫言的老家山东的高密，他们刚建了一个堂，那堂建得很漂亮，那天晚上当地的牧师也姓赵，叫赵永泉，他特别安排了一个聚会，在提前一个月的时候他们就打出去广告，他说我们那一天要举行一个音乐晚会，他没说是布道会，那是不能说布道会，说布道会的话政府会干预，他说就音乐晚会，希望大家都，而且信徒也很多，就是邀请他们的亲戚朋友来。那天晚上我们去了，那天晚上大概出来差不多有200人左右站起来信徒，很多人，耶和华是被掳的人归回，我忘了这是哪个地方，可能是山东的哪个县，我很感动。当时是那个教堂真是很小，它就是一个买了一个民房，里面坐得满满的，你知道满在什么程度，大家坐了小板凳，就是挤着中间没有走的地方，不可能走，里面挤得满满的，坐不下，院子里头也坐的是满满的，所以我当时我就只能站在这个门口，一句话朝里说，一句话朝外说，没办法，你知道吗？也没有麦克风，就站在那个地方，就是站在这个门口，这边说一句，这边说一句，这边说一句，这边说一句，然后我呼召了，呼召完了之后呢，我都不能让他往前走，我只能说院子里面的人走到前面来，里面的人就站起来就好了。 这里面有好多人站起来，外面有好多人，这是从他们当地的人从外面照了一张照片，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咱们今天，咱们在美国，咱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于当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说你自己心里做一个祷告，你不用站起来，你甚至都不用举手。我觉得起码是给我的感动，我们不要这样，因为耶稣说过，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他。如果你要真是信主的话，你就站起来，你就走到前面来，公开的见证，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我很感人的一天，这张照片我觉得很珍贵。我们看到当我们老家的人，老家的人这种灵魂的需要，这种庄稼熟了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有好多照片，我不知道这是哪儿照的，我都不知道了。有人多的，有人少的，不是说每一次呼召都有人站起来，很多时候呼召一个人都没有，因为都是基督徒，一个人都没有。因为有的地方他们还很害怕，政府还是不让他们聚会的，尤其是不让外国人去，所以他们偷偷的聚会，就是外国人来的没人给人说，传道人也没给当地的信徒讲，就是你们那天来聚会就是了，所以大家都来聚会，教会是坐满的人了，但是呢没有一个外面的人，全是他们自己的人，真的没有一个，那就没人，没有新来的人嘛。但是很多时候他不是那样的，有的时候是一个，有的时候十个，有的时候是一百个，我们闹不清多少人。无论是有谁，每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站起来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很感恩。因为地上一个灵魂得救，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喜快乐。阿门。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站起来，尤其当你看到人家祷告，你做完了折纸祷告，很多人眼里都流着泪水，那种很真切的那种祷告的时候，那种感动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而且你像这一次，我忘了他是哪个地方的，这个小伙子是那天我们呼召的时候唯一的一个站起来信主的人。他就是回到村里直接看他父母，他父母是基督徒，就把他拉到教会来了，那一天他就觉知了，就那一个，我真是很感人。那么这中间的这个小姊妹让我特别感动，这是在山东的泰安。如果你是北方人的话，你可能会听说过有一个在1940几年开始的一个基督徒运动叫耶稣家庭，知道耶稣家庭的举手啊，还有几个哈，你们别人都不知道。耶稣家庭是1940几年的时候开始的一个运动，当时那些人说他们就像使徒行传那样，信主之后把家里东西都卖掉，大家一起来住，然后把东西都奉献给教会，教会来集体掏，集体来运作这些钱，开个什么小磨坊啊，或者是裁缝铺啊，就是大家集体来公用土地，集体来一起生活，过那种真是使徒行传那种凡物公用的那种生活，非常有热心，非常传福音，非常火热。后来从这是他的起始的老家是山东泰安的，叫马庄，所以这是马庄的一个那个教会。因为他是个这个教会呢，他们不想注册，政府因为他们的影响太大了，马庄的这个耶稣家庭就是说你们必须得注册，你不注册都不行，而且你还必须得建教堂，你不建教堂也不行，因为他要有一个形象的问题，对不对？他要说这个信仰自由，说你必须得建个教堂，而且你还得必须得注册，反正他们就说错了，就这样。这个小姊妹她来找我，她说你能给我两本圣经吗？她说我最近传了3个福音，你给我这本我送给一个人，我还缺2本我送给他4本。她非常有传福音的这种热情，这个小姑娘才14岁，非常非常可爱。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这种见证，当我们看到耶和华使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圣经的下面的一句话，刚才诗篇大家读了126篇，说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是河南商丘的一张照片，让我很感动。在这里面这个牧师姓严，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助手，姓韩，叫韩长老。他们为了建堂，他们有一个堂能坐1500人，礼拜天早晨6点钟开始聚会，6点钟，冬天是6点半，夏天是6点钟，每个礼拜天都是这样，而且1500人座无虚席，而且他然后上午的9点半还有第二场，人很多，所以他们就建一个新堂，新堂容量是3000到3500人，挺大的。他们建堂没有钱，他们市里头的这个市里头的神职人员一年没有拿教会的一分钱，把他们这一年的工资全部奉献给教会。他们钱也不多，他们一个月才1000多人民币，1000多人民币，在外面给餐馆里洗盘子，在他们城市里都差不多1800。他们的钱没有洗盘子的人多，但是他们愿意说这一年不拿钱。这两个姊妹让我很感动。我们是去他们这个教会，这两个姊妹是他们这个村庄上的教会的负责人。他们在别的地方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他就在村里头开始聚会。刚开始是在家里头，后来人多了，他们就买了一个就小院在那里头聚会。两个丈夫都不信主，特别反对他们信主，而且不让他们去教会，逼迫他们，回到家里打他们。每去一次教会，回到家里一定是被打一顿的。但是他们坚持去，从刚开始的几个人聚会，到我们那天去的时候，那就是个平常的，就像我说的平常的一个日子。我们那天上午去，大概10点半、11点左右到的，有差不多350人左右。从几个人开始聚会，几年之后350个人聚会。其中一个丈夫说：“你要再去教会，我就打断你的腿，让你不能去。”这个姊妹说：“你打断我的腿，我爬我也要去。”这种见证，你要如果不去，你见不到。可能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头，我们觉得已经很，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基督徒逼迫了，是不错，政府没有像以前那样迫害基督徒，但是逼迫可能来自于很多地方。现在往往的逼迫是来自于家庭的。我在四川、云南、山东、河南、安徽很多地方，我都听说过这种丈夫打妻子的这种事情，但是妻子都没有放弃。就是因为这样的见证，我们才看到这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从刚开始的几个人聚会到现在的几百人聚会，如果没有这些姊妹他们热心的祷告、忠心的服侍，他们在众人面前所显示出来的对信仰的坚定，他的教会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快。而且他们没有受过任何的神学训练，没有什么神学训练，顶多就是到县城里头有一个培训班，能够有那么2个礼拜、3个礼拜这种训练。所以他们可能神学知识基本没有，不要跟他们讲什么加尔文派、什么阿明念派，不要讲什么有限救赎、无限救赎，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点，信耶稣得永生，信，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他就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有比较，只有有比较之后，你才能够知道我现在在属灵的这个旅程上是站在哪个地方。就是在我家，我现在住在北京的一个20几层的一个高楼上头，当晴天的时候你看到，当晴天的时候你看的是这张照片，在四环和五环之间，北四环和北五环之间，左边就是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很漂亮的地方。晴天的时候是这么个景色，平常天是这么个景色， 北京的雾霾很严重，北京雾霾很严重，平常的时候是这么个天，这是一个中间偏差的一天，还有比这个更差的。我想我没有必要告诉你说我在北京活得多么惨，因为我在北京活得很幸福，尽管是雾霾很严重，但是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国内的那些家人们他们怎么样为主那么热心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在主里面大发热心的那种差距。阿们，同意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们总觉得我们还不容易，我们上一个礼拜班，我们家里老婆孩子啊，那一大堆事情，我们有太多太多事情了，礼拜五晚上来教会已经很不容易了，来到这儿这个姓赵的人还说我们这不好那不好。弟兄姊妹们，差距只有你看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的时候你才能看出来。所以福音在中国兴旺，这是在一个大学边上的一个教会，那天是大学生聚会，大概有二三百人在一起聚会。福音在中国兴旺，它不是凭空兴旺的，圣灵的感动，那个火烧起来之后人是禁止不住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当时当地的信徒他们热心的摆上他们那种不顾一切的那种为主付出，所以宣教士们他们来到这中国，他们把福音传到了中国。而且你看到很有意思的是，内地会的总部当初是在开封，在河南。内地会在河南当初付进去很多很多的劳苦，很多的宣教士他们都在那个地方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河南还有安徽啊这些地方都是福音非常兴旺的地方，因为当初宣教士的种子撒在那个地方，宣教士他们的热血撒在那个地方。所以福音的工作它不是突然的，可能你当时那些宣教士们去的时候他们觉得传了好几年，我前二十天前我是在福建，1864年第一个宣教士到了福州，据说他是7年还是8年只领了一个人信主，当初很难的，可能是看不到什么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当他们做了之后你会发现福音的果效它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哪怕过了多少年之后福音的种子还会在那里发生作用。所以我们也来了，我们也看到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当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不流血，但是我们流汗，那是真流汗。我想我们参加短宣的，我看看潘丽丽姊妹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在山东的那个曲阜那一天，我不知道那天那个真是汗流浃背的，那个他没有空调的，真流汗。那么我们看到大家当我们为主热心的付出的时候，我们这些人他们来了，他们在主里都欢喜快乐了，他们得到一本圣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去传福音去送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希望帮助有需要的人，农村嘛，边远的地区，我们把圣经送给他们。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是把圣经送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分享，完了之后我们向每一个人提出挑战，这本圣经送到你的手里，这是一个福音的接力棒，你愿意不愿意拿着这本圣经出去送给一个你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大声地说阿们，他们都特别愿意完成这个使命。我经常跟人讲，你给人传福音，那个人信主不信主不是咱的事儿，信主不信主是他和神之间的事儿，但是传不传是咱的事儿，阿们，传不传是咱的事儿。所以他们都来了，充满了喜乐，拿着圣经回去了，他们把福音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再传出去，爱是要流动的。这是在山东济宁市的那个，我们很多人可能去过那个地方，这个人这个姊妹你一看他就是有那种蒙古症，40多岁了已经，他长到8岁的时候忽然就不长了， 不知道哪个基因什么突变了或怎么样，就他就这样了。但他是个基督徒，他妈妈特别爱主。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的牧师就说，你看人家外国人这么，人家这么爱主，人家到咱们中间来把爱传给咱们，咱们有什么能够报答人家呢？这个姊妹他自己绣了这个八骏图，十字绣，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呐、啊！爱心到底有多大呢？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不信主，就像圣经说的，尘土要归于尘土，来了走了，没有留下任何影响。但是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这一个姊妹，尽管在人面前他可能一无是处，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是，但是在神眼里头，在神的家里头，他是至为宝贵的。阿门。所以我们在神眼里头，当我们说耶和华他连我的头发都数过了，我们在神眼里头是宝贵的，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发挥作用呢？耶稣说庄稼熟了，要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去收割。你知道吗？我是城市长大的，所以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只有我这两年我才去了，我才感受到麦子原来是绿的，上面那个麦芒本来是绿的，从绿的变成白的只要三四天功夫，整个那个麦田全都变成白的了。它麦芒一白了之后，你看那个庄稼就是白的。所以耶稣他在说庄稼白了，原来我没有，我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庄稼白了，从白了到最后变黄了，哎，那黄的没有了，从白了到黄了，也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你就收割。因为神这个真是很奇妙，两三个礼拜你不收割，它就可能就夏天开始下雨了，它就下雨了。下雨，因为它要是种的玉米啊，它要让下一茬开始长了，就是收割的时间是很短的。所以刚开始我们看到争夺灵魂的这个征战，那些什么摩门教的宣教士我见过。什么耶和华见证会的，什么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在郑州早晨吃早餐，有两个年轻姑娘在肯德基的二楼很认真的在那里读圣经，我挺感动的。哎呀，我说这两个怎么这么认功啊，看圣经。我就说给你们照张相行不行啊？他说行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去哪个教会啊？我们不去教会。哎，我说你怎么不去教会？他说我们是信上帝母亲教的。啊，我和你一样，我也啊，我说上帝是父啊，上帝什么时候成了母了？上帝母亲教是一个新的一段，据说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他们给我讲了几处经文，我一看那个经文，无非就是他把圣经里面的加拉太书啊、启示录啊，把关于教会的描述当成是上帝了。我说这是说的教会啊，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啊，他怎么能是神呢？你知道吗？中国的异端很多，争夺灵魂征战很激烈，而且时间很短，时间很短。咱们活在这个时候，狼来了羊要怎么办？不仅仅是活命，刚才我们大家狼来怎么办，大家都集中在一点上，我要活下来，都想着我要活下来。如果羊仅仅是要活下来，最后还是要被吃掉。羊必须要出击，必须要合在一起出击，才能够完成使命。阿们。我们必须要出击，否则的话，我们只是想自己保命。我现在保住命了，把它给吃了，然后回头他来还是要吃我。每个人都不能在狼面前，如果你不出击的话，都不能保命。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这是在河南南阳的他们圣经学校，我喜欢他这个十字架。这个学校从刚开始一分钱没有，欠债多少万，他到后来租了两间房，到租了两层楼，到现在有自己这么个小院，区长老去过一次。十架真光在中国，福音在中国，他们很需要帮助，我很感恩。 很多很多到中国的这些机电的我们会友们，他们一到北京下了飞机都问一句话，中国这么发达了还需要我们来吗？当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们都说中国实在是太需要了。他很感恩，每个人都很感恩能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所以感谢主你也来了。我不知道大家让我讲多长时间哈，我要给，因为我现在是回来述职的，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在中国的工作，大概的讲一下我在中国的工作，所以很感恩。我是咱们 CBCJL、我们两个人是 CBCJL 帮助的，所以我们用大家的这个帮助，我们去联系各个地方的同工。那么这是镇江叫宣德堂，戴德生和师母的他们的那个墓现在就在这个堂后面的这个钟楼那个一层那个地方，你要以后去镇江的话你可以去看那个地方。这是扬州教案，扬州教案的这个牧师叫尹富华，这个牧师叫朱明华。那么感谢主，通过徐长老我认识了这一对夫妻，是台湾的彭牧师和师母。那么同时咱们教会曾经帮助过青海的格尔木的他们的那个殿堂，我想我们很多人还记得这一位，大家肯定认识哈，哎，这一位哈，他藏在阴影里头，很感恩这一位传道人，姓西，这个字很少，他是思想的思上面一个点，没见过这个字儿，新华字典我查不到，思想的思上面加一个点，就念西，西乾刚，西乾刚牧师。那么咱们有信徒奉献给他买了一辆车，因为他是在玉树地震之后，他们教会因为宣教，他们就在玉树全是藏区，他们在玉树那边开了一个医疗点，所以他们现在在聚会，每天每个礼拜天有差不多十几个人聚会，他们要在那边扎根，所以他玉树是山区，海拔4000多米，很高很高的，这必须要有车。他原来有一辆车，别人奉献一辆车，他开会到西宁的时候被人家给偷了，所以这是第二辆，感谢主他在那个地方可以展开施工。那么这张照片很多人见过，这是咱们去山东的曲阜那个地方的时候，这是去年我在福州的那个师傅堂给他们办那个10月1日的时候大学生聚会，那么因为咱们的支持，咱们可以把圣经送到很多地方的人手里。大家认识这一位哈，徐长老和我一起在西宁，而且咱们还有好多的网络的课程，这就是在河南南阳他们上课上那个网络课程，而且很多我们的支持是我们就帮助了很多传道人是很辛苦的，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就睡在地铺上，他们就吃一大锅白菜加点豆腐或者是粉条，就这样，一人一个馒头，一拿个馒头，感谢主是馒头还不是窝窝头呢。所以那么在北京呢，我们在负责那个一个公司，我们在做一个微读圣经，如果你没有手机上没有圣经的话，也不要用什么 Olive Tree 之类的，你要用咱们中国人自己开发的，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微读圣经，同时我们也提供一些网络教学。同时呢，我和小梁我们现在是北京的一个小教会的，是差不多平常聚会的时候60来人吧，一个小教会的带领人。所以那么这是一次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头用他们的那个浴缸给人施洗。我说我经常回到美国来，我就给好多牧师讲，我说 我还比你牛气一点，我还给人在浴缸里洗过鞋，你洗过吗？这是一个在读的博士生，这是我们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去在外面，我给人在我们教会的给人实习。这个姊妹姓马，他原来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北京协和医院过去是一个就是宣教师办的医院。当时有在二十年以前，有好多协和医院的那些护士，过去都是单身的修女，他们就是护士嘛。他们退休了，到退休年龄，没人管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单身的，没有人管他们，也没有家人，所以他就把他收到家里来养。后来越来越多了，他们就开始办一个养老院。这个老年人今年已经93岁了，感谢主。但是他不能负责这个养老院了，又来了一个另外的新的一个姓马的姊妹，叫马静，70来岁了，煤气中毒差点死了，神的恩典把他救活了，所以他在负责这个养老院的事情。这是另一个在北京东边叫燕郊的那个地方，有一群基督徒在收养一些脑瘫的儿童。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些脑瘫的儿童都不能站起来，都不能坐的，都是必须只能躺着的那种，他们很有爱心，所以我们教会也就是在这两方面的在支持。所以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阿门。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请我们那边的那个弟兄，能不能把底下的这个唱一下，停一下，把它退出来唱一下这个歌。不错。好，请停下来，再回去，停下来，再回去，停下来。停不下来了。好，再回去，谢谢，把它关掉。这是一群在河南商丘的，他们叫圣乐学校。大家会唱这个歌吗？一起来，这样正好咱们再唱一遍。我们一起来。
是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
停下，不唱了，不唱了。要我再唱下去的话，他今天晚上不干别的了。关了他，再回去好吗？就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就是在这个圣乐学校里头来学习唱诗，学习弹琴，到各个教会去服侍。这群年轻人，而且他每 每两年招一批，每两年招一批，很多全好多地方的人都去，他不仅仅只收河南商丘的，很多因为他已经有好多年了，所以说好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就派人去那去学。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他们这么年轻，他们就愿意把一生献给主。他们往往是回去之后，他们你知道，他们这个领师的这些人，他们在教会里服侍，不拿教会一分钱的，他们要自己想办法生活，但他们愿意服侍，就这样。所以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愿意为主付出，就像耶利米哀歌里面说的那样，少年时负恶，那原是好的。所以现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主，他一辈子都有神的祝福的指引。在最后的时候，我想我们感谢主来到了咱们教会，咱们在一起主内同工，我们看到耶和华真真正正的是行了大事。那么在今天你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就想起来2008年奥运会，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歌叫做我和你，这是一个教会，一个农村的教会，我在他黑板上看到的，我把它抄下来了，他改了词儿。我们能干什么？我想我们首先，当我们想为主流汗之前，像刚才我说的，要先流泪，要先有热心的祷告。因为主他救我们，他不是让我们作为一个废人，他要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到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我们能干什么？不知道神给你怎么感动，神怎么给你感动，你就要怎么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阿门，阿门，阿门。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歌这么唱，他说如果会唱的话，你可以和我一起唱。
我和你心连心，同是基督人，情和主一复活，相聚爱里，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
愿主继续的丰丰富富的祝福咱们每一个人，祝福咱们教会，祝福咱们传福音的施工上的我们的更大的喜乐。阿门。我讲完了，大家可以问问题，或者是我们散会。